迎收听吴姐姐讲圣经故事。本书是由皇冠出版社出版，吴涵碧女士撰写，严大卫先生播音。
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是吴姐姐讲圣经故事第五册，大卫王情杀。有一年春天，大卫王差派约押率大军出征，他留在耶路撒冷。有一天午觉醒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散着步，突然之间大卫惊呆了。各位猜他看到了什么？他竟然看到一个光溜溜的女子在洗澡。哇，那个镜头真是美极了。女子毫无察觉有人在偷窥，一头秀发轻轻地挽在头上，她的身材凹凸有致，丰腴光滑，似乎在哼着歌曲，一面用木勺浇水在身上。大卫啊，真恨不得自己是水，可以接触到肌肤的柔软跟舒适。这时候大卫的心砰砰地跳着，他目不转睛。不一会儿，美女洗好了澡，裹上大毛巾，进了房间去了。而大卫一个人怔怔地望着，意犹未尽。下了顶楼，大卫心中狂热。他本来是热情洋溢的诗人，而宫中也早有许多的妃嫔。根据摩西律法，是禁止君王多立妃嫔，恐怕他心地偏邪。然而这个时候，他心里充满了无限的诱惑，他想再看美女一眼，只要再看一眼就好了。于是大卫就派人打听，立刻就有消息了。这个女人是赫人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乌利亚刚好随着约押的军队出征，这是一个大好的机会。拔示巴很快地被接入宫中，她盛装打扮而来，美艳夺目，气场强大，似乎就是仙女下凡。大卫心花怒放，而他本来就是一个帅哥，十多年来的历练更显得英挺逼人。这时候大卫的眼睛灼灼地望着拔示巴，其实没有女人不爱大卫的。中间并没有谈情说爱，大卫牵起了拔示巴的手，二人一起躺到床上。就在那一刹那，人类的三大罪行，眼目的情欲，肉体的软弱，今生的骄傲，同时发生在大卫身上。事后拔示巴回去了，大卫心里开始不安。因为无论任何人是否信仰上帝，当他违反了上帝的旨意，自然而然心里会不安。正如同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偷吃的禁果，立刻就害怕起来。而更可怕的事来临了。隔了一段时日，拔示巴打发人告诉大卫说，她怀孕了。这还了得，根据利未记所记载的，与邻舍之妻行淫的奸夫淫妇都必致死。大卫急着捕破网，他差人到约押那儿说，你打发赫人乌利亚到我这儿来。其实大卫如果要知道军情，应该问的是约押，约押才是总司令，但是现在他顾不得这么多了。乌利亚到了宫中，大卫装腔作势问了一堆，约押好吗？你好吗？士兵们都好吗？然后就准备了一份丰盛的礼物，请乌利亚回家去休息一下，洗个澡吧。送走了乌利亚，大卫心里终于放下了一块石头，好好的睡了一觉。不料第二天有人禀报大卫说，乌利亚就睡在宫门外，并没有回家。原来以色列军队有一个传统，就是在战争期间，战士是不可以跟妻子同房的。大卫找了乌利亚来问话，说，你这么远回来，怎么不回家去看看呢？没想到乌利亚忠心耿耿地回答说，王啊，约柜和以色列与犹大兵都住在棚里，我主人约押及王的仆人都还在田野安营，我岂可回家吃喝快乐，跟妻子同床共寝呢？这种事情我做不来。可是大卫又不能对乌利亚说，哎呀，赶快回去，不然我跟你妻子拔示巴的事就要东窗事发了。 偏偏乌利亚又郑重启示说，王啊，我绝不回家过夜。这是不是有点像中国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情节？大卫有苦难言呢，又心生一计，他设宴款待乌利亚，左一杯右一杯，硬是把乌利亚灌醉了不省人事。谁晓得乌利亚仍然清清醒醒地睡在宫外。这下子大卫没办法了，只好恶向胆边生，开了杀戒。他写了一封信交给乌利亚，对他说，这是一封很重要的信件，你要亲手交给约押。乌利亚郑重其事地回答说，仆人遵命。他哪猜得到信中所写的竟然是把乌利亚派到前线最危险的地方，然后你们退下，让他被杀。乌利亚收了信，恭敬地退下。这时候大卫的脑海中突然冒出了一句话，流无辜人的血。是的，他在谋杀一个忠心为国的勇士，真是一步错步步错，现在也回不了头了。约押看了信一肚子雾水，但他仍然照办。在围城的时候，知道哪有艰险的敌人，就把乌利亚派去送死。于是约押差人送信报告大卫，当然不能直言王所交办的杀害乌利亚的事情已经办好了，而是这么说，你报告完战争的情况以后，王若发怒责问你们，为什么打仗这么接近城墙呢？岂不是敌人一定从城墙射箭吗？以前亚比米勒不就是因为一个妇人从城上抛下一块石头把他活活打死吗？那个时候你们就要回答说，赫人乌利亚也死了。果然听到这个消息，大卫装着恼火的表情，似乎不满意战况。使者委婉地解释，王啊，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敌人比我们强，我们追杀他们一直到城门口，有几个射箭手很厉害，从城墙上开弓，乌利亚不幸也死。这时候大卫反过来安慰使者说，既然如此，胜败乃兵家常事，你就回去告诉约押，不要因为这事愁烦，刀剑无眼，或吞灭这人，或吞灭那人，没有一定的，只管尽力向前吧。于是大大的勉励约押一番。乌利亚死了，而且是很光荣的为国牺牲。八十八位丈夫哀悼了一番，大卫就把他接到宫中，做了大卫的妻子。不久，八十八位大卫生了一个儿子。表面上天衣无缝，然而大卫心中沉甸甸的。当然，耶和华也为这件事大大的震怒。